弟兄姐妹平安，我们再一次低头来祷告。这块地是圣地，因为有耶和华在我们当中，我们当自洁来到神的面前。主，你把我们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，归你，做你那圣洁的子民。主，因此我们来到你面前，为要敬拜你，借着我们圣洁的生命，为要来荣耀你的名。主，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出现在这个地方，主必有你的旨意，你将我们带到这里，为要与你相遇。主，因此恳求你今天向我们众人来说话，使我们的心意因你的话语被你夺回，完全降服在你面前。主，求你除去我们内里一切的骄傲，求你除去我们内里一切不讨你所喜悦的。主啊，让我们单单被你来得着。主啊，也让我们把自己全然的献给你，好像那馨香的活祭一样。主，以至于你炼净我们，洁净我们，使我们成为属你、合乎你的圣洁的子民。主，我们把以下时间仰望你，交托在你手中，求你让我们定睛仰望你，专注在你的身上，除去那一切从世上来搅扰我们的，使我们能够专心听你的话，并且让你的话刻在我们的心板上面，成为我们生命的引导，成为我们奔走天路的力量。谢谢恩典的主，将祷告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。Amen。 刚才我们所读到的圣经，今天我特别选用了新译本简明圣经，所以当你们在读那经文的时候比较白话一点，比较能够感受到保罗所写的这段经文的情绪跟心情。所以如果你手边有和合本圣经，你就打开一起对照着看没问题。那所以待会我在讲到的时候也是引用新译简明的圣经比较整体一贯。根据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调查，他访问了1000名美国人，和一条独特的信仰题目，这个题目叫做你认为谁最有可能上天堂。他们问了1000个美国人说，你觉得谁最有可能上天堂呢？结果统计结果显示，他们认为Michael Jordan 65%的几率可以上天堂，德蕾莎修女79%的几率可以上天堂。调查当中有很多很多的答案不同的名人，但是上天堂几率最高的是谁？让你们猜猜看，你们觉得知道是谁？你们觉得上天堂几率最高的是谁？这个答案是受访者自己，高达87%的受访者认为自己最有可能上天堂，比德蕾莎修女还高。那篇调查后面写的说，这个美国人真是所谓的自信心爆表，这个太自信了，觉得自己是最有可能上天堂的那一个人。美国圣地亚哥大学心理学教授叫 Dr. Jim Twenge， 他研究了当今现今社会的现象，或者是现今世界的现象，发现现代人非常的爱自己，现代人非常爱自己，甚至已经到了一个地步，到了自恋的地步。 爱自己，爱到自恋。什么叫自恋？自恋不是自信，自恋是自我膨胀，自恋是自我中心，自恋是无视现实情况，你不顾别人的看法，感觉整个世界都应该围绕着他转，这叫自恋。好多现代人就是自恋，再加上各种社交媒体啊 ，TikTok、Instagram、YouTuber、YouTube、Facebook、WeChat 各种媒体社交的媒体的推波助澜，使得现代人自恋的倾向越来越严重。这是一个自恋的时代。研究的结果说，这是一个自恋的时代，而且根据研究，自恋的人格有下列几种特征。当我看到这些特征的时候，我觉得非常符合我们今天所读到的这段经文。我们来看一下，你也顺便检查一下你自己。自恋人格有哪种特征？第一个，自夸自己的成就及才华，要别人视他为卓越的佼佼者，并且胜过所有人的成就，觉得自己很棒，即使与事实不符，但是他依然觉得自己很优秀。有没有这样子的人？第二个，自夸自己在各方面的才能、经历都是独一无二的，只有聪明绝顶、只有卧龙凤雏等地位特殊的人才能够了解到他。他觉得他自己是那个无人能够了解的，他遇不到伯乐，他觉得自己太独特了。所以只有这种聪明绝顶的人才能够了解他，才能够把他们归为同类。第三个，自觉自己应该享有特权，因为我太特殊了，所以我应该有独特的对待，所以别人应该主动的礼遇我、服从我、满足我的意愿跟期望。那第三个，第四个，在人际关系上会不断的占别人的便宜，直到榨取的地步，以达到自己的目的，甚至认为可以为所欲为来满足自己的需要。第五个，常常嫉妒别人、羡慕别人，但是又常常觉得别人正在嫉妒他、羡慕他。第六，他非常需要赞美，也希望别人对他崇拜。第七个，幻想无止境的成功、权力、才华、外貌，觉得自己配得拥有。第八个，他缺乏同理心，他不愿意倾听理解，他不无视于别人的感受与需求。第九个，表现出非常骄傲、非常傲慢，批评他人的行为或态度。他说这九项是自恋型人格所表现出来的特征。你们有这样的现象吗？哎，不对不对，我们有这样的现象吗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。我有。有一两项的不算病。心理学家说超过五项以上你有自恋型人格障碍的问题，那个是病。如果我们超过五项，他说有一两项很正常，人常常有这样的情况。我们会是自恋又爱自夸的基督徒吗？弟兄姐妹，我们生活在一个自恋的时代，我们生活在一个自夸的时代。刚才那九项里头，其实你在社会里头常常可以看得到。 我们活在这样的社交媒体，其实我们常常看得到，甚至你自己就在其中。我们是一个又爱自恋又爱自夸的基督徒吗？弟兄姐妹，我们怎么回答刚才的那个问题？你觉得谁最有可能上天堂？如果今天问你，你会怎么回答？基督徒一定回答说，是，我可以上天堂。我们的确可以上天堂，但不是因为你自己很棒很好，而是因为你知道，若不是出于神的恩典和怜悯，我们注定是在最终灭亡。我们的确是可以上天堂，但是那是因为基督耶稣十字架的救恩，而不是我们有什么值得夸耀的行为。所以让我们从这个自恋的时代分别出来，懂得如何自夸。我特别把这个字框起来，我们要自夸，可是我们要自夸什么呢？今天我讲到题目自夸两点大纲。第一点，夸自己的勇敢，显出自己的愚昧。第二，夸自己的软弱，彰显基督的能力。第一点，夸自己的勇敢，显出自己的愚昧。假使徒夸耀自己是希伯来人，是以色列人，是亚伯拉罕的后裔。你从这些词汇，你从这些用词里头，你就可以清楚看到，这些假使徒就是保守派的犹太基督徒。他们虽然已经信了基督耶稣，但他们还时不时的自夸自己的血统纯正，他们还时不时的自夸自己的出身成分好，是神拣选的子民。他们不但夸耀自己的身份，你从23节保罗所说的这句话，我比他们多受劳苦，你还可以知道，这些假使徒甚至夸耀自己是基督的仆人，为了福音如何又如何的受苦。他们夸耀自己的身份，夸耀自己传福音受苦的经历，要做什么？用这样的方式来树立权威，以此在信仰上控制哥林多信徒，要他们绝对的服从。和合本圣经说抢你们做奴隶，意思就是要他们绝对的服从，剥削他们，榨取信徒的金钱。和本身就写侵吞掠掳掠你们，用轻视和罪疚感来控制信徒，那就是一种侮慢和打你们的脸。和本身这样翻译，用现代的词汇，这叫 spiritual abuse， 是属灵的误用。他们建立起自己的权威，掌控信徒，剥削他们的金钱，控制他们，把他们唬得一愣一愣的，被别人当成笨蛋欺负，还觉得对方真心对他们好。所以为了要使哥林多信徒醒悟过来，看到自己的愚昧，保罗说，那我就做个愚昧人，我也来夸口一下。要比身份吗？他说，我也是根正苗红啊，用国内的词汇啊，我也是根正苗红。要比吃苦吗？第23到30节，保罗就细数他经历的三高。哪三高？高生命危险，高身体受伤，高心理压力。他遭遇的苦难，遭遇的迫害，遭遇的患难，除了身体的煎熬以外，还有心理上为众教会挂心的焦虑、焦急，各样的重担。弟兄姐妹，这段经文其实保罗并不是在炫耀他的经历，不是生怕别人不知道他传福音的辛苦。他讲这些，为的是要让哥林多信徒知道一件事：一个真正传福音的人，他不会吹嘘自己有多么的勇敢在传福音。
他不会去吹嘘自己受到了多少的迫害，否则基督耶稣钉十字架就失去意义了。我们所受的苦难，为福音所受的苦难，与基督所受的苦难，你要如何相比呢？所以你每当思想到基督耶稣怎样为人类死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其实你就没什么好夸口。你翻开基督教史、教会历史来看，真正传福音的人，在受到迫害、受到困境的时候，他们会更加的谦卑，祈求上帝来带领他们，使他更多的勇气来面对苦难，不会失落信心，因为他知道，如果没有上帝的扶持，没有神的帮助，他不会得到力量胜过苦难，他也无法在传福音的事工上面坚持下去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这段经文其实提醒了我们，你当我们为了传福音做见证的时候，我们常在做见证的时候，你会不知不觉的把你的焦点放在我们所受的苦难上面，我们焦点放在苦难上面，我花很多时间谈论苦难有多大，我遭遇的危难，我遭遇的 困苦有多大，可是我们却花很少的时间在谈论我们的神有多大，我们花很多时间来谈论自己有多么的成功，但是却花了很少的时间去谈论那一位恩待我们、怜悯我们的神，以至于我们在见证的是自己。其实你在见证的是自己，你在荣耀的是自己，而不是基督耶稣。所以我听过一个登山客的见证，他在2005年的时候登上青海昆仑山玉珠峰雪山，他在顶峰上面迷路了，经历了一天一夜的暴风雪，九死一生。在那一天一夜里头，他深刻体悟到这个世界上真的有神，因为在急难中他可以做人随时的帮助，因为他后来在这样的一个山难里头他得救了。所以山难的得救之后两周他就受洗了，到处去宣讲他得救的见证，希望朋友赶快信主。他说可是听完他雪山遇险的故事这个见证以后，立刻信主的他说一个也没有，一个都没有。为什么？因为大部分人都觉得你太牛了，你太牛了。这时候他忽然明白，苦难成为他在炫耀自己有多么勇敢、多么坚强的经历。听的人感受不到是神在他苦难中的力量，他花太多时间在琢磨苦难如何又如何，而却没有去琢磨上帝如何成为他在苦难当中的力量，他在挫折当中的盼望，以至于他觉得他自己像个傻瓜一样。上帝拯救了他，但是他却利用这样的事情炫耀他自己，所以他夸自己的勇敢，显出他自己的愚昧。第二点，夸自己的软弱，彰显基督的能力。当人知道自己生病的时候，你才会去寻求医生的帮助，对不对？没有病逝感的人怎么会去找医生呢？是不是？我想没有人喜欢看医生。为什么不去看医生？觉得自己还好，对不对？还不需要看。什么时候会想要去看？不行了，感觉自己应该撑不下去了，所以才要去看医生，不是吗？同样的，当人知道自己软弱的时候，他才会想要需要神。 他才会紧紧抓住神，他才会去承认神是他生命的主宰，因为他无法掌控了。在他还没意识到之前，他都想自己掌控，但是直到有一天他再也控制不了了，他才知道，神啊，求你来帮助我，神啊，求你做我人生的主宰。当一个人不承认自己是软弱的，他不需要神的扶持，不需要神的帮助，这样的人离神很远，他甚至无法明白生命真正的意义，因为他的心中不会有神，甚至他会说我不需要神，或者说根本就没有神。所以保罗说，如果我必须夸耀，我就夸耀那些能够显示我软弱的事情。他想到在大马色传福音的时候，因为大有能力驳倒犹太人，证明耶稣是基督，所以犹太人就恼羞成怒。这件事情是记载在《使徒行传》第九章的地方，在那里，《使徒行传》第九章是讲到犹太人，只讲到犹太人。但是在《哥林多后书》这里的经文，你可以发现，保罗讲到的是官方，是亚里达王手下的提督，是官方。换句话讲，犹太人恼羞成怒，与官方联合。亚里达王的手下的提督把守大马色城门，把他围困在城内，要杀他。保罗后来在门徒的协助之下，利用夜晚把他放在筐子里面，从城墙的窗户里头垂下去，他才得以逃脱。弟兄姐妹，保罗讲这件事情很光荣吗？逃走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吗？逃走是一定是没有信心的表现吗？我们一定是要人生胜利组，我们才能够见证基督耶稣吗？对保罗来讲，个人的生死都是小事，你只要活着，对别人是更加要紧的。不是为了他自己，他知道他活着是为了别人，他知道他活着是可以使别人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。保罗说，这样子我愿意活着，我愿意软弱的活着，我愿意羞耻的活着，就算是我说我跑走，好像听起来是很丢脸的事情，是这样软弱的事情，但是这件事却可以凸显，却可以使人看到神奇妙的拯救。全城被围困，围城，但是他却能够在围得密不通风的城里头逃脱，是上帝救他脱离仇敌的手。他自己丢脸有关系吗？没有关系，他觉得这件事情反而可以彰显上帝的荣耀，这件事情反而可以彰显上帝的奇妙。第十二章，保罗继续自夸，说到一个基督徒在基督里被提到三层天上去，在乐园中领受独特的启示。这个人其实就是保罗他自己，因为你从后面的经文的描述，你可以看得到，这个人就是他自己。他担心自己启示过高而自高自大，这个人就是他自己。但是保罗他禁止自己不说这件独特的属灵经历，他虽然有这样的经历，但他从来不说，他绝口不提。在哥林多后书提起这件事情，是为了要让哥林多信徒知道什么叫做夸自己的软弱。他提这件事情，他说免得人家把我想得高过从我的言行所听到所看到的那一位神。保罗说，我在见证的是神， 我在见证的是基督耶稣，但是这件事情会使别人把我想的高过神，那么我就是在高举人，我就不是在高举神，所以我不说。所以你在保罗其他书卷里头从来没有看到他提过这件事情，他不说。弟兄姐妹，这就让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在的教会的现象，因为我们在坊间可以看到太多这样的书了，很特殊的属灵经典书了，什么天堂几日游，各种不同独特属灵的经历，那些是在做什么？无非在高举人，不在高举神。保罗说这些事情我不说，我宁可说什么？我说我的软弱。他的软弱是什么？就是他肉体上有一根刺，这根刺使他知道他不可以骄傲。不但这样子，这根刺像病痛一样老是纠缠着他不放，以至于他三次求主挪去这根刺。保罗并没有说这根刺是什么，他并没有说，因为这也不是重点，所以我们不用去猜这根刺到底是什么，因为它不是重点。重点是当保罗感到软弱的时候，重点是当保罗他恳切祷告求主三次挪去这根刺的时候，神说没有，我不挪去。他祷告不蒙应允，他唯一能够依靠的就是神的恩典。他明白一件事情，生命中那挪不去的软弱是为了彰显神完全的能力，所以他乐意去经历软弱、凌辱、艰难、迫害、困苦，因为每一次的患难、每一次的软弱都是彰显基督能力的机会。弟兄姐妹，一个会夸耀自己能力、会夸耀自己经历的人，其实是忘了还有神存在的人。他的生命会永远觉得缺乏、不满足。这样的人，你会想要找许多生命以外的东西来填补，以为这样就可以满足生命的空虚。其实你到最后你还是一样会感到空虚。但这段经文给了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观，你夸口自己的软弱，这会使我们体会到上帝有无限的恩典可以使我们使用不尽，因为我们是活在上帝的恩典里面，你的生命是丰富的、是满足的，甚至可以将软弱完全的覆盖。你不会再看到自己的软弱，而是看到基督耶稣的能力在你软弱之上在彰显，可以让那恩典满溢出来，多到可以随时付出给许多人需要。弟兄姐妹，我必须说，华人常常在讲，我们常常在承认自己是软弱的，是不是？我听过太多人承认自己是软弱的，我们很软弱。可是，我必须说，当我们在承认自己软弱的时候，不能成为我们不服侍的理由。当我们在说我们自己软弱的时候，不能成为我们不服侍的理由。弟兄姐妹，保罗他软弱吗？他软弱，他停止服侍吗？他不停止服侍。承认自己软弱不能成为我们停止服侍的理由。我们常常在说我们自己好软弱，所以我们都不敢服侍，这是有问题的。弟兄姐妹，这只是我们拿来不作为不服侍的借口而已。 承认我很贫穷，所以抱歉神，我没办法奉献，是这样吗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们就看不到马其顿教会在极穷之间他们仍旧有周济穷人的喜乐，自己都没钱了奉献什么服侍什么？我很穷所以我没办法服侍吗？不是，他很穷，但是他仍旧在他们的奉献里头彰显出上帝丰盛的供应。他们在极穷之间他们仍旧奉献。弟兄姐妹，我身体不好吗？我身体不好所以我不能服侍，还是说我们身体不好但是我们求神给我们恩典使我们可以服侍？所以你们都看过立刻胡哲的故事对不对？你们都听过他的见证，没手没脚的那个，只有身体的那个残缺的人士，他的服侍比众人还要多。他身体不好吗？是，他身体不好，但他停止服侍吗？他不停止服侍，在他身上彰显出神的能力跟刚强来。弟兄姐妹，你过去有不好的服侍经历吗？我因为受伤过重所以我现在不想服侍了，可以这样吗？不行。弟兄姐妹，这不是你停止服侍的借口。我信心不足吗？信心靠你自己有的吗？还是靠神给的？神给我们信心所以我们可以服侍。我能力不足，我没有才干，我不会祷告，我很忙。弟兄姐妹，这些都是我们成为我们不服侍的借口。可是就是因为我们不会，我们很软弱，所以我们才需要神来帮助我们，所以我们才需要神的恩典，也因此才能够在你身上彰显出神的能力。所以我听过一个祷告，他说他不会祷告，但是他祷告，他开口，但是他祷告什么？神啊，求你怜悯。他的祷词就只有这一句，反复出现，说啊，求你怜悯。可是那是极为动人的祷告，不需要讲太多辞藻华丽的句子，但是他出于他的诚心恳求上帝的怜悯，那样的祷告打动了许多的人。所以求神帮助我们，软弱我们当夸软弱，我们当承认自己是软弱，但千万不要让你停止服侍或阻碍了你的服侍，反而应该更求神的帮助，借着你自己软弱的气彰显出基督的恩典与能力。阿们。我们同低头来祷告。恩典是我们来到你面前，我们把我们自己个人仰望你，主要有太多事情拦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但主啊，今天我们再一次把自己全然的敞开沉迷在你的面前，主求你看我们，我们是何等样不配得起你，但你却借着你的独生爱子基督耶稣，你拯救了我们。主，我们还要为自己找怎样的借口呢？我们愿意将自己全然的献上，主，我们的智慧，我们的才干，主，我们的全人，我们一切所有的，主，我们都献上归你来使用。主啊，你知道在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思与意念，主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不单不再只是局限自己在自己的安全的范围跟世界里头，主啊，让我们这个软弱的器皿因为有基督耶稣这个宝贝放在我们里头， 以至于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散发出基督耶稣的大能，使别人看到的不是我们，乃是看到基督耶稣在我们身上彰显。主，我们仰望你，求你来使用我们每一个属你的百姓，每一个愿意将自己献给你为你所使用的人。主，我们就向你仰望，这样祷告祈求，是奉靠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